再会。
白宫强调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无核化为目标。美国将在与日韩磋商后公布对朝鲜政策审查。美国要求中国改善与澳大利亚关系。美东时间3月16号星期二，北京时间3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针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对美国的言辞批评，白宫表示对此不加评论，拜登政府持续寻求以外交手段促成朝鲜的无核化。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与法国、德国、英国的国安官员进行四方通话，除了美欧与中东局势，也特别谈了沙利文与布林肯国务卿即将与杨洁篪和王毅的2+2会谈。周二，拜登总统前往宾州，哈里斯副总统前往加州，继续宣导美国救援方案，并针对小型企业提出帮助。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呢，在3月16号星期二发出了这个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部长，来金宇正的话说呢，我们仅借此机会来向力图在我们国土上释放烟硝味的美国新政府警告，如果想要在未来4年求得睡得平安的话呢，就不要在一开始就招惹是非。那美国之音记者呢，在星期二的上午就询问了白宫说，对于金宇正的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以及这样子的公开喊话会不会反而促成了双方对话的契机。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 Emily Horns 回应我说呢，对于这个金宇正的发言目前不加评论。那么星期一的下午呢，在空军一号上，白宫发言人这个沙奇也被问到了相关的问题，对此呢，沙奇也是表示说不加以评论，不过呢，他表示说美国会利用这个外交的手段呢来促成朝鲜的无核化。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是怎么说的。
We don't have a direct comment or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made from North Korea. Ou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our Secretary of Defense are currently on their way, or they're traveling to South Korea, where they'll be meeting with their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s. Certainly, the security in the region will be a topic of discussion.Obviously, also, ou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re headed to Anchorage later this week to meet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where, of course, security in the region will be part of the discussion. So our focus right now is on working with and coordinating with our partners, allies, on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securit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Well, our objective is alway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diplomacy and denuclearization in North Korea.
那么沙奇表示呢，这一次这个布林肯跟沙利文与这个中国官员的会晤呢，是在美国的国土上举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同时也说呢，布林肯跟沙利文将会跟这个中方官员提到一些这个拜登总统自己本身也不讳言的一些重要议题，包括人权、经济跟科技等等。那么他也说呢，白宫已经有了准备，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会谈。那白宫国安会星期二也发出声明说，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跟英国、德国还有法国的国安官员进行了四方通话，谈论的议题呢包括了美中官员的2+2会谈。那么在这份声明当中表示呢，他是跟这个这四方的官员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在应对国际安全上的重要性，那还有拜登政府誓言要跟欧洲盟友合作，以及沙利文也跟他们预告了他跟布林肯国务卿3月18号与中国官员的会谈。此外呢，还跟三国的这个国安官员讨论了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局势。另外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在本周持续的来讨论因应这个新冠疫情，以及利用美国救援方案来这个复苏美国经济。那拜登总统呢，星期二的下午前往了宾州来拜访当地的 小型企业，宣导美国救援方案当中对于小企业的帮助。而白宫发出声明说呢，小型企业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44%，创造了2/3的新工作岗位，并且雇佣了将近一半的美国劳工。而在新冠疫情之下呢，许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公司，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拜登总统在宾州的切斯特市呢，采访了由非裔美国人创立的史密斯地板公司，而该公司呢，原本有22位员工，因为疫情的冲击，现在只剩下12名。而该公司呢，有获得了2020年的企业贷款，得以继续营运。现在呢，他们也符合美国救援方案当中补贴还有税务减免的项目。而哈里斯副总统以及第二先生因霍夫呢，星期一晚上已经抵达了洛杉矶。星期二呢，他先是跟加州的州长纽森通话，商讨如何透过美国救援方案来帮助加州的居民。之后呢，副总统前往了科罗拉多州，因为行程延误呢，所以他透过电话跟疫苗接种中心的员工们进行会谈。那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呢，白宫的新冠应对小组的协调人齐恩茨星期二呢，与州长们开会的时候呢，谈到了疫苗的配送，本星期之内将会配送超过2200万剂的疫苗。拜登总统呢，在离开白宫之前也被问到说，美国是否会把多余的疫苗分给其他需要的国家。拜登总统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这样做，不过呢，他已经跟几个国家谈过了。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2+2会谈。美日官员表示将共同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就其对朝鲜政策进行广泛审查，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会公布结果。而就在美国强化与日本还对朝核问题合作的同时，一些分析认为朝鲜目前并不愿意。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如何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再发展核项目并且重返对话，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东京和首尔的优先议题之一。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早些时候警告拜登政府不要对平壤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否则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布林肯以及奥斯汀星期二在东京强调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共同应对区域安全挑战至关重要。
Together, we're addressing core security concerns, including North Korea's program and maritime security across the region. Reiterate later this week in Seoul, when Secretary Austin and I will meet our counterpart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s we discussed today, greate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all three of our countries will make us stronger.
We spoke on a number of issues to include.Our commitment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and enhancing alliance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domains and addressing aggressive and coercive behaviors from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拜登政府预计几个星期之后将公布对朝鲜政策的审查结论。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整个审查过程当中，美国通过三边磋商，继续认真听取日本和韩国盟友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寻求新的方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告诉美国之音，任何会谈形式都有可能，包括通过美日韩三方会谈来讨论朝核问题。他还认为目前恢复六方会谈的时机似乎特别糟糕。朝鲜对于美国私下的外交接触并没有反应，对于回到其2005年放弃核项目的承诺并不认真看待。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告诉美国之音，美日韩三方会谈取代六方会谈几乎没有可能。他说，不论是美国或者日本都没有把美日韩三边对话视为谈判朝核问题的适当论坛。不过美国认为必须通过三国的国防合作与情报分享来发挥最大的威慑作用，这对于未来管理朝核问题至关重要。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日本除了讨论朝鲜问题之外，也期待加固区域联盟应对中国的挑战。请看报道。
布林肯与奥斯汀分别抵达日本，与他们的同僚会晤后，共同举行美日二加二会谈，并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会晤。双方强调了美日同盟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Yet today our alliance forges on, resolute and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our shared challenges. Without question, the U.S.-Japan alliance remains the cornerstone in addressing today's and tomorrow's challenges as we work together to uphol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是双方会晤的一个主题。
We're united in the vision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countries follow the rules, cooperate whenever they can, and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peacefully. And in particular, we will push back if necessary when China uses coercion or aggression to get its way.
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在双方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谴责中国在尖阁诸岛附近的活动。
尖阁諸島周辺における中国海警船の活動は明確な国際法違反です。2プラス2では中国による海警法に関する深刻な懸念で一致をし、私から日本の領土をあらゆる手段で守る決意を表明しました。米国からはこれに対し尖閣諸島に対する日米安保条約第5条の適用を含む我が国防衛へ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の再確認がありました。
对于美日寻求应对中国的共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交流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朝鲜问题也是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的重点。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自二月中开始，拜登政府就通过多个渠道试图与朝鲜政府联系，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16日发表声明，警告拜登政府如果想要和平就不要惹麻烦。结束日本访问后，布林肯与奥斯汀前往韩国，此后奥斯汀将前往印度，而布林肯将回到美国阿拉斯加与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拜登政府明确表示想要重置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在亚太地区寻求共同抗衡中国这个主要威胁。不过华盛顿仍展示出与北京对话的意愿。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已告知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正常化是华盛顿采取重大举措改善美中关系的前提条件。坎贝尔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时说，美中官员每次会晤时，美方都会提到中国对澳洲的经济胁迫。本周稍晚，美中在安克雷奇的双边互动当中也会强调这点。坎贝尔说，美国不准备采取实质性行动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除非这类政策得以纠正，让澳中建立更为正常的互动。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公布两名总领馆职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星期二又发表声明，指责在香港的中国媒体针对这一事件散布虚假消息。美国总领馆声明中附上了香港政府发表的新闻稿，这份新闻稿说，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两名美领馆人员已经到医院隔离，还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全力配合政府各项防疫抗疫的工作。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称，美国总领事馆职员初步确诊之后，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拒绝接受隔离安排。美国一家科技媒体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科技产业工作人员支持与中国合作，结束美中科技行业的紧张对峙。 Protocol 3月15日发布了对美国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56%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限制过头， 60% 受访者支持与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58% 认为美中冷战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科技产业。这与美国民众对中国日益警惕的态度形成对比。本月稍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近90%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或敌人。 84%的人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科技力量是个严重问题，过半数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台湾潜艇国造关键装备获得美国的输出许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3月16日在立法院证实已经获得美国的输出许可。台湾潜艇国造项目在历经4年的筹划准备之后，于2020年11月正式开工，预计第一艘潜艇将于2025年下水。台湾潜艇红区装备指的是需向外国寻求援助的技术，包括综合作战系统、数字声纳、柴油主机、鱼雷、导弹系统等。白宫所倡导的“帮助就在这里”巡回推广活动于星期一展开，副总统哈里斯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分别前往各地宣传最新通过的纾困法案，并且鼓励民众抗击疫情。拜登总统星期二出发参加巡回推广宣导活动，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副总统哈里斯周一出现在拉斯维加斯，开启其上任以来的首次国内访问。哈里斯此行是白宫所倡导的帮助就在这里巡回宣导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民众抗击疫情并推广刚刚通过的第三轮疫情纾困法案。哈里斯首先访问了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站。
And so I'm here to thank you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myself and our country for what you all are doing. I know it takes a lot out of you. We got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拜登总统最近刚刚签署了规模1.9万亿美元的美国纾困计划法案，该法案包括为民众发放纾困金、失业金、救济受疫情影响的小商业等政策。拜登总统曾表示，其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当时未能充分地向民众推广经济复苏计划，本届政府希望加强这一努力。
So President Biden, you'll remember a while back, he said help is on the way. And then he signed that American Rescue Plan, so I would say help is here. Help is here. Help is here.
哈里斯还关注了当地餐馆工人的情况，并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哈里斯本次在拉斯维加斯的行程由她的丈夫、美国首位第二先生道格·埃姆霍夫陪同。埃姆霍夫之后将单独参加在拉斯维加斯和新墨西哥州的活动。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也在新泽西参与了帮助就在这里的巡回宣导。
We are going to safely open schools. We are going to get people back to work. We are going to lift up the families who are struggling to get by. And we're going to be stronger than ever.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is all about. Help today so we can buildback better tomorrow.
拜登总统安排周二出发参与本次巡回推广和宣导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拜登政府继续撤除前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之际，成百上千来自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移民正在寻求庇护，希望获准进入美国。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I had to leave and seek protection in this country.
Reason number one is insecurity. Number two is the poverty.
这些是来自绝望的人的声音，他们当中玛利亚·莫莉娜目前在洛杉矶，而另一个只愿被称作耶罗尼莫的男子仍在墨西哥等待。 这两个萨尔瓦多的寻求庇护者在家乡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希望在美国找到安全。莫莉娜通过偷渡人口贩子来到美国的旅程同样危险。
I had to go through very bad things.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My daughter and I almost lost our lives.
莫莉娜11岁的女儿越过边境，在移民拘留一年后，莫莉娜现在和女儿团聚，住在她姐姐洛杉矶的家中，等候移民法院法官来决定她的命运。在墨西哥，叶罗尼莫已经等候了一年多，他希望很快进入美国。他是在所谓的留在墨西哥计划里等候的大约25,000人之一。叶罗尼莫目前住在国际移民组织管理的临时住房里。从2月19号以来，在这个墨西哥等待的第一批25人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并进入美国。这个计划正在处理的人数还在继续增长。拜登总统一上任就结束了特朗普宣布的美墨边境紧急状况的声明，这促使其他移民，包括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孩子，想在边境碰碰运气。
They need to wait. It takes time to rebuild the system from scratch.
重建前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导致混乱，有些移民家庭获准进入美国，而其他人则因大流行病和公共卫生旅行限制而遭到驱逐出境。
It's putting our border patrol agents, at risk. It's putting everyone at risk.
马耶拉·弗洛雷斯住在一个边境社区，是一名边境巡逻员的妻子。向边境前进的移民人数增加，让她感到忧心。
I just think it's not the time.
民主党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亨利·库埃拉正在要求拜登政府帮助。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这个大流行病中，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付移民暴增。
I will do it again. I came to save my daughter's life and mine.
随着新政府不断修订移民政策并处理潮涌而至的移民，在边境两侧的美国人民和寻求庇护者只能拭目以待拜登政府新移民政策的长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新冠疫情让很多美国人的生活充满焦虑。在加州洛杉矶市，一位业主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让人们缓解忧虑，同时又让自己生意兴隆。请看短片。
This is California's first and only rage room to incorporate a therapeutic aspect. So when they go in, a lot of people really find that they're really overwhelmed by, like, I can really break things.
We're thankful to be able to come to a place like this and be able to break some stuff and release some tension without going to jail.
For me, also as a mom, it feels nice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with my son, because we both have our own way of expressing our feelings, but I think we both have been feeling a lot of very similar things recently, and so this felt kind of cool for me to do it with him.
I lost my senior year.
Came
here to smash up.
And the teenagers have been out of school for so long until they're like, I don't even know if I'm ever going to go back.It's also stress related to job. I think our 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not helped at all.
In 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群迷你小马，他们是登记注册的专业理疗动物，平时为癌症、心理创伤等患者提供陪伴和帮助。然而新冠疫情让这些面对面的交流变得困难， 这个牧场中心的负责人想出了新办法，让迷你小马小驴们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明星，不仅让他们继续完成原本的工作，还为意想不到的遥远国度的朋友带去了慰藉。请看详细报道。
Started zooming. So I would take my phone out and we would start zooming with all of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to visit before. We had people writing in saying, hi from Brazil, or hi, I'm sending love from Europe. And the fact that we can meet this audience.International audience is really incredible. When we walk into that hospital and people see our little sneaker wearing miniature horses or our beautiful therapy dogs, again, there's this just incredible connection.
玛丽贝斯·赫恩十岁的时候，他问他的爸妈是否可以让他把一只小狗训练成导盲犬。这个举动变成了一个终身使命。请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农业老师赫恩最近从加利福尼亚州勒莫尔的勒莫尔高中退休。他说
：“I got my very first puppy in August of 1962, little black Labrador named Letta, and it's been a puppy.” Ever since then,
五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个饲养小狗的志愿工作者。他训练狗狗学习居家技巧，成为盲人的向导。赫恩说
：“Personally, I have raised 56 puppies.”
他解释说，其中34只毕业后成为导盲犬或 K9 工作犬，但他并没有就此歇手。1992年，赫恩开办了勒莫尔 FFA 导盲犬幼犬饲主俱乐部。指导他的学生帮忙饲养和训练170只服务犬。赫恩说
：“I've had kids and dogs in my classroom now for all over 20 years.”
当这所高中因新冠病毒改为虚拟学习时，赫恩和他的学生继续训练12只狗。他在高中外面的空地督导学生和狗狗进行社交距离游戏日的活动。学生和每只幼犬度过12到14个月。训练他们拴着绳子散步，在公共场所守规矩，以及其他技能。2018年的导盲犬收受者瑞安·法尔肯说
：“The puppy race is a very important. Most peopl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Like, the trainers are great as well, but if we didn't have puppy races,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赫恩和他的学生饲养狗狗几个月后，狗狗就被转送给由导盲犬协会所聘用。经过认证的培训师，协会是一个和该计划合作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狗狗最终毕业，成为他们人类伴侣的搭档。赫恩说
：“To see this dog get somebody that's blind or visually impaired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safely and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it's amazing.”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